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若瑟。
我是方济神父。
神父您好。
你好。
那这个月呢是玫瑰月，传统上呢教会会鼓励教友们诵念玫瑰经，那所以在这个月呢，教友们对玫瑰经也是展示出了很大的热情。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谈论了有关玫瑰经的一些怎么样准备，然后怎么样由口祷进入默祷，
对，
很好的一些反省跟很好的一些来自神父的分享。那这一期呢仍然是关于玫瑰经，但是更侧重于它的历史。那这位信友的问题是，神父您好，感谢你们团队的付出，使我们能在玫瑰月更理解念玫瑰经的意义，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一经文为什么称为玫瑰经，以及它的形成历史吗？谢谢。那我们说一个事物的名字往往记录了它的来源、历史、内涵、形成的过程，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个事物来说，一个名字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那希望神父呢在这一期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玫瑰经这个名字的来源，也帮助我们能更深的了解玫瑰经。
好的。那我们说在这个万物当中最美丽可爱的呢就是花卉花朵，那么花朵呢也可以视为快乐和希望的标记，德行的一种象征。比如说当我们看到这个圣人们他们的画像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的手里面也拿着一些花朵。那么最鲜艳可爱的玫瑰呢，它是美丽和爱情的象征，也可以称作是所有花朵当中的王后。教会呢用玫瑰花来比作天国诸圣的母后圣母玛利亚，因为她贞洁圣善，就像白玫瑰一样，热爱天主如同红玫瑰，忍受苦辱就像紫玫瑰。那么在这个圣母的尊号，尤其是像在这个圣母德叙祷文当中所提到的，就是玄翼玫瑰，这个含义呢就是说圣母本身就含有许多意义深玄的奥义，无论是她的来历和成长，以及她的一生当中种种可歌可泣的事迹，包括最后的荣照升天，处处都是意义深玄的奥义。所以这一朵玄翼玫瑰圣母玛利亚生根于天主无穷美善的性体之内，也根基于拯救人类的永远计划当中，所以圣玛利亚也是天国乐园当中的奇花异卉之后。那么当我们提到玫瑰经这个词呢，它来自于拉丁文，它的本意指的就是玫瑰，指的就是如同许多玫瑰花瓣的集合。玫瑰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是除了圣事和礼仪之外最普遍的祈祷方式之一，尤其是当我们敬礼天主之母圣玛利亚的时候。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耶稣会的弗里修士圣亚丰索，他非常热爱敬礼圣母。有一次呢，当他在念玫瑰经的时候，每念一遍天主经，他的口里面就吐出一朵红玫瑰，每念一遍圣母经呢，口里面就吐出一朵白玫瑰。那么虽然只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它告诉我们的就是当我们诵念一串玫瑰经的时候，就好像是编织了一个花环，然后最后呢将这些玫瑰串联起来奉献给我们天上的母亲，表示对她的敬礼。那么我们也会就是说在这个圣乐里边，天主教圣乐玫瑰乐里边听圣乐的时候，也会发现每一次圣母玛利亚在世界各地显现的时候，比如说在葡萄牙的法蒂玛，在法国的路德，包括在瓜达卢佩， 还有这个我们近年来或者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听到的那个墨竹歌耶。圣母玛利亚的胳膊上呢经常是悬挂着念珠，表示她也很喜爱玫瑰经，也经常的嘱咐人们为罪人的回头热心诵念玫瑰经。那么现在每当我们提到玫瑰经这个词的时候，就会联想到天主经、圣母经和圣三光荣颂。但是在起初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的那个经文并不像我们现在念玫瑰经一样有二十段奥迹，一遍天主经，然后后面是十遍圣母经。玫瑰经这段经文在历史上的形成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它的雏形呢可以追溯到初期教会。因为组成这些经文的文字，首先是天主圣子耶稣基督教给我们的天主经，其中也包括总领天使加比俄尔向玛利亚报告喜讯的时候说的话。那么在初期教会里面，对天主的敬礼通常是借着弥撒礼仪和修道人所诵念的时辰诵祷，或者说我们可以称之为日课来体现的。那大约在公元一千年左右的时候，在普通信友们中间就兴起了一种渴望。什么样的渴望呢？就是这些信友们也渴望参与到这种敬礼天主的神圣礼仪当中。那当时的时候，许多隐修士他们每天念的大部分经文都是取自于圣经上的150篇圣咏。当时的信友们呢也想要效法这些隐修士，也想要咏唱这150篇圣咏。但是当时大部分的信友们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而且呢当时的圣咏是拉丁文又很长。于是呢就慢慢的出现了一些供教友们使用的一些经文。这些经文呢是教会里面的一些神父从这个弥撒的经文上摘抄的一些短的一些经句。这些呢就称之为信友圣咏，或者说信友版的时辰诵祷。那这些祈祷文和圣经上的150篇圣咏一样，也是有150篇，这就是最初的玫瑰经。那由于在这个地域和文化上的一个差异，信友圣咏在不同的地方呢就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为一些地方的信友来说，他们是一天当中诵念150遍天主经，有的地方呢信友们一天他们诵念150遍就是现在我们有的这个圣母经的前半部分，就是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他们诵念150遍。大约到了11世纪的时候，一些地方的信友呢，他们将天主经和现在我们的圣母经当中的就是天使问候的那一部分连在一起来诵念。到了11世纪末的时候，教会呢把圣父伊撒伯尔由圣神感动向圣母致后的话，就是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加到了天使的这个赞美语之后，就形成了圣母经的前半部分。那除了这个我们就是刚才提到的在普通信友当中出现的这种渴望，当时的一些修会也推动对圣母的敬礼。到了15世纪的时候，西读会已经规定该修会的府里修士们有义务要念当时的玫瑰经，他们所念的这个经文当中就包含了天主经和现在的圣母经的前半部分。其中在念的时候呢也会提到一些关于童真玛利亚生活的奥迹，他们把这些万福玛利亚就添加到了15遍天主经的里面。在1410年到1439年之间，有一位来自普鲁士 名字叫道明的加都西会的会士发明了一种念玫瑰经的方法。这种念法呢，当中它还不包括天主经，只是将50个关于耶稣和玛利亚的奥迹呢加在50遍万福玛利亚之后。这50个奥迹呢，包括了耶稣的全部生平，包括他的隐修生活、公开生活、苦难和复活，以及后来的圣母加冕。后来呢，来自于德国卡尔卡尔的亨利，这个人呢，就再一次将玫瑰经的奥迹和经文进行了整理排序。在每一段奥迹里面呢，诵念一遍天主经，然后是10遍万福玛利亚，这样呢就形成了3个5端的玫瑰经。在1518年左右的时候，普鲁士人道明原来发明的这种念玫瑰经的方式，结合亨利的祈祷方式，从瑞士的圣加伦以这种白话的这种方式呢开始普及。那在这个1470年的时候，道明会会士阿兰在法国北部的杜埃创立了耶稣玛利亚圣咏会，他们的善会呢就是推广玫瑰经祈祷。在1475年，瑞士的道明会会士施普伦格在德国的科伦首次创立了玫瑰善会。而且由于这个玫瑰善会的这个宣传，玫瑰经成为了普世教会的一种热心敬礼。当时也很流行的一个传说故事，就是玫瑰经是由圣母玛利亚交给圣道明的一种祈祷方式。这里的道明呢，就是现在我们所称的道明会的创始人圣道明。那么圣母玛利亚给圣道明这种祈祷方式呢，为的就是使当时的异端阿比尔派的教徒和其他的罪人呢能够归化。在1521年的时候，意大利的道明会会士卡斯塔拉诺将玫瑰经修订成了现在所熟悉的15端奥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到这里呢，我们提到了就是这个玫瑰经它在各个修会或者说会士们之间的一种推动。那么当时的时候也有来自教会长上的一个推动。那现有的这个圣母经包含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呢是赞颂，后半部分是祈求。那现有的圣母经的后半部分是在16世纪的时候添加上去的。关于这一部分呢，早在13世纪，就是在日课当中，这个神职人员所用的这个时辰诵祷当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也可以从当时这一时期所撰写的一些祷文当中所体现出来。比如说当时所撰写的母后万福，还有天上母后喜乐这些经文。这些经文的前半部分都是对圣母玛利亚的一种问候和赞美，而后半部分呢就是以一种祈求的这种方式来结尾。同时这也是呢当时中世纪的时候常常有的一种宗教情感，就是在祈祷当中既有赞颂又有求恩。那关于圣母经的后半部分具体的是什么时候添加上去的，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1545年到1563年的这个托里滕大公会议的时候加上去的，就是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就成为了今天的整篇的圣母经。而另外的一种说法呢，就是圣母经的后半部分的经文在14或15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但是直到了1568年的时候，教宗毕月五世命令修订并出版了司铎们所使用的新版的日课，将诵念天主经和圣母经加在了日课之后，成为了 司铎们的责任。而随着这一个日课的出版，圣母经的后半部分，就是祈求的部分，也就增添上了。那其他的对这个圣母，就是说这个玫瑰经的一些推动呢，就是在1573年的时候，玫瑰圣母庆节在我们教会里面建立起来。这个庆节呢，是为了纪念在1571年10月7日这一天，基督徒军队依靠圣母的助佑，在勒班托这个战役当中奇迹般的打败了穆斯林军队。在1569年的时候，教宗毕月五世发表训谕，确立了玫瑰经的敬礼。而从就是说之前的教宗西斯独四世，这是在1471年到1484年的时候，这位教宗一直到后来1566年到1572年的圣比月五世教宗，大约有10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呢，各任教宗发表的这个训谕当中，提到玫瑰经的时候，指的都是十遍天主经和150遍圣母经这样的形式。那到了2002年10月16日的时候，时任教宗若望保罗二世颁布了童真玛利亚的玫瑰经这个牧函，在欢喜痛苦荣福十五端奥迹之外呢，补充了光明五端奥迹，丰富了对主耶稣公开生活的一个默想。那么这个牧函呢，也建议信友们在星期一星期六的时候诵念欢喜五端，在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时候诵念玫瑰经当中的痛苦五端，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的时候诵念玫瑰经当中的荣福五端，而在星期四的时候诵念光明五端。那同时信友们也可以依据教会节日自由地选念玫瑰经当中的任何奥迹，或者说念全部奥迹。我们已经提到了天主经和圣母经，那还有圣三光荣颂。关于圣三光荣颂呢，在这个旧约当中就已经有了类似的赞美天主的话。那后来的时候，在新约里边的时候，基督徒仿效了这种旧约当中的方式，将光荣归于三位一体的天主，于是就有了圣三光荣颂的前半部分，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而这个经文呢，在伊波里宗座初期教令里面也有提到，后来圣巴西略的著作当中也曾经提到过。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呢形成一种习惯，就是在每一次诵念一篇或者说咏唱圣咏的时候，在结束的时候都会用现在我们所用到的圣三光荣颂的前半部分来结束这个圣咏。那关于现在我们所有的圣三光荣颂的后半部分，它首先呢是出现在欧洲的高卢，当时在这个信友们中间出现并使用。到了公元529年的时候，在法国阿维尼翁附近举行的维森教会会议上，这个决定呢将这种形式推广到普世教会里面，就是现在我们所用的圣三光荣颂。后来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一段经文呢就已经添加到了天主经和圣母经的后面，因为它表示的就是说，当我们敬礼圣母玛利亚的同时呢，应当时时归光荣于天主圣三。好，以上呢就是对我们现在的玫瑰经的一个简单的在历史上的一个它如何发展如何形成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希望我们就是借着不断的学习和理解，了解这些经文，然后呢就是说更促进我们对圣母玛利亚的敬礼。
感谢神父的分享，我听完之后我个人来说是很感动的，不管是他名字的来源还是这个经文的形成的历史，都满含着 教会的先人对天主、对圣母的一种渴望和爱慕。比如说这个玫瑰经，为什么叫玫瑰经？是因为大家伙愿意把最美好的一个花朵献给圣母，献给我们的母亲。然后关于它的历史，你看我们刚开始只有前半部分，然后又有后半部分，然后再加上各端的奥迹，然后又有光明的，然后再加上圣餐光荣颂，就感觉大家对天主的这种热爱不够，我还要再念，我还要再加，哇，真的是感觉到很感动，很感动。所以希望我们信友在诵念玫瑰经的时候，也能带着教会之前这些我们的前辈们对天主的一种渴望来诵念，联合他们。玫瑰经实在太美了。
是的，
再次感谢神父，也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